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二课啊，这十二课呢，就是另外的一个预言了。但是这一个预言呢，就非常的可怕。这个预言的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预言里头，虽然接受这个预言的人呢，遭遇了很多的灾难，他们应该向神悔改，他们不单止不向神悔改，而且继续的放纵他们的私欲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整个的城呢就被毁了啊！这是神在预言当中所讲的话。那么到底这个被预言的民族或者是这个城是什么呢？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能够不看看它的历史的背景。当时呢，亚述大军呢已经压境了啊，已经呢从北方呢开始呢成立他的势力了。那么而且呢，他不断的伸张他的势力，要向那个北国跟南国而来。而当时耶路撒冷呢，也就是南国的京城呢，也在这种压力之下呢，看见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势力，要向他伸出手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恶势力呢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归向神呢？他们有没有在这个极难的时间向神祷告呢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预言当中中间的一段呢，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并不向神祷告，他们并不向神祈求，他们反而说反正今朝有酒今朝就醉吧。于是乎他们就拼命的放纵他们的私欲，他说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，不单止不为明天好好的准备，而且呢放纵自己的私欲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神就让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就是对耶路撒冷将来的一个预言。当然这种预言呢，不单只是在那个亚述大军压境的时候，也在将来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呢，不是毁在亚述人的手中，是毁在这个巴比伦人的手中的。所以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就要仔细的看一看第二十二章，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吧。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。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请你看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他说论异象谷的末世。异象谷是哪个地方呢？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，欢乐的一样，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，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，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，他们本是逃往远处的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，我要痛苦，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的安慰我。这是先知所讲的话啊！这先知说将来呢，在你们当中一定大有哀苦啊，因为呢你们并不会像真神。那么第五节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烂践踏烦扰的日子，城被攻破，哀声达到山间，以兰带着箭袋，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，吉尔揭开盾牌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，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，他要去掉 犹大的遮盖，那日你就仰望邻户当中的军器，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，便聚集下池的水，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，又在两道城间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盛旧池的水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苦定这事的。这里头呢，最令人心酸的一句话呢，就是最后这一句话，就是说他们知道敌人要来，准备各样的防备，甚至于他们挖了很多的水池，准备呢有水可吃啊，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就是生命了，假如敌人来围城，他们就断了他们整个城的水源啊，甚至于在水源上啊下毒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乎他们就先准备好各样的水池啊，把水呢集聚起来，以至于呢可以成那个水帮助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。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是很懂得做，但是先知说没用的，没用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你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们没有思想，在历史上你们没有好好的学习一个功课。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多次的失败，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仰望我们的救主，没有好好的等候在他的面前，以至于呢我们多次的受苦难。你们应该在历史上，在这许多的苦难上学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归向真神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讲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我就想起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。中国人有一个称号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东方的犹太人。犹太人一直以来多受患难，他们在希特拉的 手下被杀了的有600万人之多，非常非常的可怜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而中国人呢，在日本人的手下，在很多很多其他的战争当中，我们看见最低限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头，日本人就杀了中国人有3000万之多，有人甚至于说比3000万更多，到4000万或者是5000万，甚至于到6000万。无论如何，中国人死的真是很悲惨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仰望这一位造天造海全能的主，而且也要仰望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付出代价的主耶稣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还要抵挡他，还要拒绝他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灾难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，好好的为我们的民族，好好的为我们的老百姓，我们的同胞祷告，神一定，神一定祝福我们，重新再来。所以呢，犹太人他们的失败是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。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？请看第12节一直到14节。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到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。这里头所说的是什么？就是说他们第一努力的做各样的准备的工作，甚至于挖了许多的水池，也坚固他们的城池啊，他们也甚至于呢把那个冰库打开啊，让里头所有的兵器呢可以拿出来，要做准备的工作。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，他们却在心理上呢却做了另外的一种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吧，就是说他们继续不断的放纵他们的私欲，继续不断的拒绝神，而且呢他们继续不断的在那个地方犯罪作恶。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仰望神。他们在这一位创造他们的主的面前不仰望他，不依靠他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没有目的的， 不是没有意思的，而且呢，也是经过这一位创天造海的主他的允许才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的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遭遇这许多的苦难之后的今天，我们仍然靠着自己在努力抵挡，或者是努力准备，而不准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这一位神呢？我们看见除了他们做各样的防备之外，他们现在还做一样工作，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宰牛杀羊吃肉喝酒，而且他们说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神说，就是因为你们继续的放纵这个私欲，不仰望我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我要叫你们的罪孽一直不能够赦免。假如我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了，换句话说，神的拯救就要临到我们了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悔改，不仰望神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的罪孽还在他们自己的身上。不仰望万军之耶和华，结果怎么样？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灾难一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让我在这儿再讲几句话吧。就算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就算我们在极大的艰难当中，假如我们就在那个苦难里头，我们专心的仰望这位造天造海的主的时候，你可以思想我们的遭遇会怎么样呢？我深深的相信神仍然有他的怜悯，就在极大的苦难当中，他仍然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仍然要等候我们向他的仰脸，他就立刻的把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，我所亲爱的姊妹，请努力吧。我们在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旁边有一个国家，就是叫做韩国，就是朝鲜了。他们今天是世界上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国家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朝鲜他们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也经过了韩战，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，整个的国家就归向神。他们现在早上不断的祷告，三点钟四点钟就起来，向神仰望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整个的国家归向神，神就大大的祝福他。韩国的基督徒是今天世界上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些人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国家现在大概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基督徒了。虽然从前他们也是拜佛的，也是迷信的，但是现在因为基督徒努力的祷告的缘故呢，神就大大的祝福这个国家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的面前。我深深的相信，假如我们中国人也努力的祷告，努力的在膝盖上做功夫的时候，神一定要大大的使用跟祝福我们的国家。我们仍然是有希望的，我们仍然是蛮有盼望的国家。
顺从你，我
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刚才我们的诗班所唱的诗歌你喜欢吗？我们这个诗班是训练有素的，他们所唱的诗歌里头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我现在让你知道一下，就是他们的咬字呢是很清楚的。他们刚才所唱的诗歌，他说悖逆的心，顽梗的心，我们都要除掉，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赦免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里头有没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在你的家庭里头有没有一些悖逆的心，顽梗的心。但愿我们今天大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深刻的学习，就是说我们那个悖逆的心，顽梗的意念都要除掉，我们要回到神的怀抱当中，我们要仰望他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神的怜悯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感谢主，我深深的相信，从前神对以色列人借着以赛亚所讲的每一个字儿，今天在你在我的身上都要同样的应验的。我所爱的弟兄，我所爱的姊妹，回转吧，用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成为你跟我今天的态度吧，让我们在主的里头好好的学习啊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带你到这个22章的下半部了，我要看这个第20节开始。这里头呢出现了一个人啊，叫做以利亚敬。这一个人呢，就其实呢是主耶稣的影子。那么主耶稣的影子在这儿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乃是一个弥赛亚，是一个拯救者。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在以赛亚书的预言当中所看见的主耶稣的身上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预言的。第一，他是君王，他有政权担在他的身上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二，他是大卫家的后裔，就是说呢，他大卫家的钥匙呢要放在他的肩头上啊。那么第三，他所开的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关，他所开的门没有一个人可以封闭，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政权，有世界的权柄，而且呢他要成为我们整个世界的救恩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啊，就是说那个第1章一直到39章，这里头呢也是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的预言了。这些预言呢，我们从前在前几课里头都跟您一直以来呢看过很多次。我深深的相信这些预言呢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出现是不断不断的出现，他是那个叫做以马内利的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君王啊，他也是柔和谦卑的啊。那么到了那个40章以后呢，主耶稣的出现呢更加有形有体了，他不再是一个预言了，他那是有形有体的出现了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书是不是就是圣经里头的小圣经呢啊？所以请你现在看一看第20节啊。到那日，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啊。这是第1点，就是说呢他身上有政权的啊。第二，请看22节啊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。什么叫做大卫家的钥匙呢？就是那个政权。而这个政权不简单哦，神曾经对大卫讲过，他说你将来的宝座呢并不断人坐在上面的。但是大卫到第3代的时候就分裂了啊，然后呢在以后的日子又被人家亡国了啊。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大卫家呢他的宝座呢继续下去。但是原来圣经里头所讲的那个大卫家的宝座其实是指主耶稣的宝座。所以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些人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、啊、其实大卫的子孙不单只是指他来自大卫的手上，而且呢就是指那个弥赛亚的意思。 所以这里头呢，他说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箭头上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第三就讲到他的全能，他说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，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子女代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件小器皿从杯子一定一直到酒瓶挂上一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落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除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将来有一天有一位救主他的出现，而他呢，这里头呢所用一个名词就是以利亚敬，其实呢他就是代表将来那个弥赛亚出现，在他身上满有政权满有权柄，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时候呢，他对他的门徒就这样说了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了，感谢主啊！他用他的死把那个政权拿回来，而这个政权呢原本就是神手里头的，当然这个政权后来交在亚当的手里，叫亚当管理这个地球，当然亚当不好好的管理，就把这个政权交给撒旦魔鬼，所以撒旦魔鬼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从撒旦的手里头抢过来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他呢是得胜的君王，而且呢一定是可以得胜有余的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，不但只是看见以色列人不悔改，但是圣经里头又让我们看见了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君王，预备了一个救主，就是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主耶稣完全一样。所以在这儿我们学了一个功课，苦难呢有神的旨意啊，苦难呢有神的刑罚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的一面，然后呢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就有救主，而这个救主呢就成为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的盼望跟拯救了。感谢主。
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学了两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呢，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对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可以说是神给他们的鞭子啊，鞭打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，请你看看啊，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啊。那么第二，就是当那个鞭子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当苦难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到底是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的，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。